挪威奥斯陆，威格兰公园中的父与子，石头般的坚定温柔。挪威的首都奥斯陆源自古诺尔斯语的 Oslo， 意思是神圣的森林。在比时间还要悠远的年代之前，这里是一片茶芽幽微的太古森林。人们来到这片神圣的土地上，祭祀大自然一切有形与无形的神秘力量。即使时代变换，奥斯陆早已发展成北欧的首善之都。这份属于古老岁月的记忆仍然深植在城市的基因之中。大大小小的公园遍布城内，就某方面而言，这依旧保有斯堪的纳维亚先民寻诉内在的自由与力量的深沉魅力。奥斯陆是全世界物价最贵的城市，但它的悠闲、轻柔、明亮却也美好的过分。街上往来的人们脚下都踩着催眠般的节奏，像是轻轻地漂浮在云端。由于其他消费场所都需要支付不菲的成本，奥斯陆的公园就成了市民最亲近的伙伴。奥斯陆人的闲暇大部分都在公园中度过。对旅人来说，奥斯陆的公园就是古老森林的极光片羽，而威格兰公园更是这些遗迹中最动人的角落。它刻画着人世间的生命与死亡，欢愉与哀伤，以丰富表情与戏剧性呈现生活不同的面相。这里集中展示着挪威近代雕刻大师古斯塔夫·威格兰的毕生精华。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旅人都在此追忆每个人心中的美丽永恒，召唤未来苍郁的青春。威格兰生于挪威南部海岸城市的曼达尔，父亲是一名木匠，更是一位虔诚的新教徒。威格兰就在浓厚的宗教氛围里度过少年时代。他和米开朗基罗一样，少年时期所创作的素描及小型木雕就已显现过人的艺术天分。父亲知道，小威格兰的天赋不应该埋没在默默无名的海边小镇。在父亲的鼓励下，15岁的威格兰便前往奥斯陆学画。1888年，埃及帝王谷法老陵墓的发掘，大英帝国的首都伦敦也发生了举世闻名的开膛手杰克血案，整个欧洲一下子被那股阴暗的死亡气息所绝惑。文学、戏剧、音乐在不同的领域霎时间充斥了各式各样血腥与肢体的想象。世纪末的颓废正式成为艺术界的主题。就在如此灰暗的时代氛围中，年轻的威格兰立定志向，决定用艺术来鼓舞人心。他要成为一位专业的雕塑家。此时的北欧正值中产阶级与民主代议制度的兴起，对于贵族阶级所崇尚的巴洛克与洛可可，不遗余力地加以抨击。艺术家们醉心于恢复古希腊与古罗马的传统，前面提到的死亡与颓废，则透过对古代神话题材的重新诠释，风靡欧洲，形成所谓的新古典主义。丹麦雕塑大师托瓦尔森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而与托瓦尔森相对立的反动力量就是法国的大师罗丹。罗丹不关心古代的英雄，将注意力放在个人情感的表现，尤其是人体姿态所展现的种种 威格兰个人艺术风格的形成，一方面得力于托瓦尔森对古典美的执着，另一方面1893年时威格兰曾到巴黎旅居半年，期间经常出入罗丹的工作室。我想威格兰一定也从罗丹那里学习到如何透过压缩与解放躯体，表现每个人独一无二的内在精神。任何躯体的建构也是一种具体的自我建构。这段话不但是罗丹作品的注解，也是威格兰创作精神的最佳说明。成就了威格兰多元且多产艺术风貌的是他积累多年的工作、旅行与研习经验。回到奥斯陆后，这座城市自然就成了威格兰这位旷世天才的舞台，而威格兰公园则是艺术家穷究一生雕琢出无常人世的聚散离合以及寄盼永恒的奇异所在。你问我在威格兰公园里最喜欢哪些作品？我最喜欢的是桥上那些父母与孩子们亲密互动的雕像。在艺术史的长河中，以母亲与孩子为表现主题的作品数量算是最多了。波提切利的《荣耀圣母》，达文西《岩窟里的圣母》，米开朗基罗的《圣殇》，拉斐尔《草地上的圣母》与鲁本斯的《圣家族》，艺术大师们用画笔与斧凿见证了母性之爱的神圣伟大。不过关于父与子之间的情感交流的作品却寥寥可数。在威格兰公园可以见到许多以父与子为主题的雕塑，我想这是因为对威格兰来说父亲的存在极为重要吧。威格兰到奥斯陆的第二年父亲就逝世了，父亲在威格兰的心中是严师也是慈父。在往后的50年中，父与子就成为威格兰一再重复的主题。在公园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威格兰用雕塑来怀念他的父亲。在每个孩子的心目中，父亲的形象都是高大而充满力量。我常在想，神话传说里常常有主题，表现人类与巨人族之间的交流与战争。就某一方面而言，其实也是每个孩子在成长的路上追逐父亲身影的故事。在威格兰公园里的雕像正是如此。看着一座又一座孩子与爸爸的雕像，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幕又一幕小时候的回忆，爸爸妈妈的身影仿佛就在身旁。我的父亲是蓝领阶级，家中的生活不算宽裕，但是家庭对孩子的教育却非常重视。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的雇主准备移民到美国，将家中的一切物品都开放给员工、亲友自行搬取。父亲到的晚，现场只剩下为数不多的物品。他发现了一套海盗版的大英百科全书，想到我很喜欢看书，就把那套书给搬了回来。这件事在外人看来自然微不足道，书籍不能吃也不实用，堆在家里还占位置。不过这套书却奠定了我的知识基础，我日日夜夜贪婪地捧读。因为这套书，我感受到世界的广袤与伟大，开始对许许多多的事物充满好奇与想象。 有很多艺术家的生平和作品，也是因为这套百科全书而认识的。直到现在，不管我搬到哪里，这套书都还是陪在我身边。从某个层面来说，这套百科全书也奠定了我生命的基调。到世界各地旅行，印证在书中阅读的故事，甚至搜集更多旅途见闻，一切的一切都不再只是纸上的符号，全都成了最直接的亲身体验。当我跟父亲说我要去旅行，父亲沉默了许久，只跟我说了一句话：你可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但你要知道自己不要什么。我和父亲的谈话虽然不多，但他的人生智慧却留在我的心底，陪着我走过了万水千山。随着广而博的探索，我逐渐懂得认识世界的过程，也就是认识自己的过程，知道自己不要什么，而且当机立断的放手，其实就是成就自己的独特性。知道自己的定位之后，或许就能掌握人生的方向。威格兰公园中央的生命支柱，刻画着生命的两极，从出生到死亡，回应着我们对生命从何而来，到哪里去，活着的目的是什么，这样大灾问的终极关怀。面对着生命支柱如此巨大的存在，每个来到这里的人都可以看到生命轮回之前的游荡、挣扎与徘徊。整座公园的配置其实就是生命之旅的过程。从这面进入公园，最醒目的雕塑品莫过于立在门房小屋厢板上造型粗犷、姿态凶恶的恐怖蜥蜴。这件作品取材自北欧中世纪教堂入口的龙形饰板，通常是以人物与恶龙交错杂踏的形式呈现。在古老的信仰中，蜥蜴象征着人类一生持续要面对的风波险阻，是邪恶的具体实相。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开始，就注定要不断地被这只怪物纠缠。穿过大门后，是一座长长的花岗岩桥，四个角落放置着不同的雕像，其中三座是男子奋力与蜥蜴搏斗，另一尊则是女子拥抱着蜥蜴。我想这是威格兰对生命的隐喻。面对邪恶，有人选择战斗拒绝，也有人选择妥协接受。这样的指涉与暗示叙述的是从今生此岸过渡到来生彼岸的过程中，有的人是向上飞升，有的人则是向下沉沦。无论成功失败，每个人都有机会蜕变为人生旅程里的英雄。而桥上那些父母与子女的雕塑群，则是生命中爱的风景。即使搏斗，即使妥协，即使困厄，但家人陪伴，让我们看见了温柔所蕴藉的无限能量。威格兰公园不仅仅是艺术家对家庭生活的怀想，也是一个孩子对父母亲的深深思念。威格兰的雕刻让你我以最温柔的眼神关注世界。